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多国政要带头注射中国产新冠疫苗获国际认可，助力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终审获重刑，专家指出，韩国前总统频频沦为阶下囚，与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世卫组织表示，已有25个欧洲国家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法国强化防疫管控措施，不排除第三次封禁可能。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疫情拐点仍未到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高峰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15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地时间的14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王毅向哈桑纳尔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两国守望相助，携手抗疫，相互信任进一步增强，友好情谊进一步加深，充分展现双方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是中文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积极对接中方2035年远景目标和文方2035宏愿，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商务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1月，中非双边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降幅较上半年收窄8.5个百分点。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金额同比增长4.4%，已连续4年保持正增长。中国连续11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8大行动是近两年中非开展务实合作的主线和重中之重。目前8大行动整体落实率已超过85%，600亿美元配套资金已经有70%投入使用或做出安排。
博鳌亚洲论坛14号发布《自由贸易协定：亚洲的选择报告》，建议加强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联系与协定整合，推动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共同构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蓝图。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1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面临2种前途，东京应该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国际奥委会也应该备好替代方案。日本从2020年12月开始遭受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确诊病例数不断创造新高。由于奥运会测试赛将在3月4号重启，舆论普遍认为3月份将是决定奥运会能否举行的最后期限。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多国政要带头注射中国产新冠疫苗获国际认可，助力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由于中国产新冠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现良好，匈牙利、泰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塞舌尔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批准中国企业研发的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使用。中国产新冠疫苗正帮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屏障。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朱婉玲的报道。
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月14号，匈牙利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匈牙利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协议，首批交付的新冠疫苗达100万剂。他透露，中国疫苗的交付时间取决于匈牙利相关部门的审批速度。当地时间1月13号，土耳其卫生部药品和医疗设备局发布公告，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当天，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首先接种了克尔莱福新冠疫苗， 并向民众进行了现场电视直播。他呼吁民众早日接种疫苗，为战胜疫情、生活重回正轨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想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为了重返昔日的正常生活，我们需要接种疫苗。
土耳其从中国科兴公司订购的首批300万剂新冠疫苗已于2020年12月30号运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科甲此前曾表示，对土耳其自愿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志愿者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科兴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达91.25%。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当地时间13号夜间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对中国疫苗表示了信任和支持。
中国人不缺乏头脑，他们很聪明。如果疫苗不安全、不可靠、没把握的话，他们是不会冒险生产的。
据非媒报道，菲律宾今年将从中国科兴公司购买2500万剂疫苗，首批5万剂疫苗最早将在2月运抵。当地时间1月13号，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成为印尼全国接种新冠疫苗第一人。接种全过程在印度尼西亚全国范围内直播。佐科总统接种的疫苗来自中国科兴中维公司。当天，印尼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疫苗。第一阶段优先接种人员为全国130万名医卫工作者。
我们已经做了数月的准备了，我也有信心说，我们为全面疫苗接种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
无独有偶，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也在当地时间1月10号，作为该国首位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拉姆卡拉旺在接种前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示范展示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我将成为塞舌尔首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我希望借此树立一个榜样，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疫苗为我们针对新冠肺炎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武器。
塞舌尔卫生部当天表示，该国将陆续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这让塞舌尔成为非洲地区首个开展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的国家。除了塞舌尔，非洲国家中埃及已经正式批准使用中国生产的疫苗。阿尔及利亚政府发言人也在当地时间13号表示，该国1月底将从中国进口一批新冠疫苗。当地时间1月13号，约旦正式启动新冠疫苗全国接种工作。在此之前的1月9号，约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新冠疫苗。约旦卫生大臣纳齐尔·奥贝达特透露，约旦首相贝希尔·哈苏奈和多名大臣都已接种了该款新冠灭活疫苗。在拉丁美洲，巴西卫生部长爱德华多·帕祖洛7号宣布，巴西联邦政府已与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所签订协议，计划购买1亿剂由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秘鲁总统萨加斯蒂也在本月6号在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秘鲁已与中国国药集团达成购买该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协议，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于1月底抵达秘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朱婉玲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土耳其接种疫苗的最新情况。继土耳其卫生部长科甲13号接种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后，14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接种了来自中国的疫苗。土耳其启动接种工作后，第一天就有接近30万医护工作者接种了中国疫苗。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严伟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埃尔多安总统接种中国疫苗的情况。
好的，土耳其执政党政发党发言人七利克14号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宣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在安卡拉城市医院接种疫苗。不久，埃尔多安的车队出现在医院，随后他接种了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这是继13号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之后，又一位国家元首接种来自中国的疫苗。埃尔多安接种疫苗后接受采访时，感谢医护工作者为抗击疫情所付出的努力，同时呼吁各政党领袖、全体议员都接种疫苗。他还表示，继已经运抵土耳其的300万剂疫苗之后，还将有2500到3000万疫苗从中国运往土耳其。当地时间13号，土耳其卫生部药品和医疗设备局发表公告，批准紧急使用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克尔莱福新冠疫苗。随后，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土耳其的医护工作者从14号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主持人，
14号是土耳其正式开启疫苗接种的第一天，那么当天的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呢？
根据土耳其公布的疫苗接种四步走计划，第一阶段将首先为医护工作者和65岁及以上的老人接种疫苗。截至当地时间14号晚23点发稿时，土耳其各地已经有超过28万医护工作者接种了中国疫苗。土耳其海滨城市伊斯密尔9月9日大学肿瘤研究所主任努尔女士告诉记者说，他们一家四口因为都是医生，所以当天全部接种了疫苗，他们对中国疫苗充满信心。据土耳其最新公布的接种方案，即医护工作者和65岁及以上公民接种后，国防部、内政部、关键工作岗位、警察、保安、司法部、监狱、教育、食品和运输行业的工作人员将依次接种疫苗。从2020年9月14号起，在土耳其开展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科兴公司的疫苗安全有效。实验数据显示，疫苗的有效性达 91.25%。 主持人，
好，感谢严伟的报道。
泰国卫生部14号表示，将按照原计划购进200万剂的中国疫苗。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泰国卫生部医学厅负责人苏帕奇14号表示，目前无论是辉瑞、莫德纳还是阿斯利康疫苗，都只有初步试验结果，完整的测试数据以及副作用需要等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完成采集和分析。他说，科兴疫苗是合格有效的，足以应对当前的紧迫形势。此外，他强调，科兴疫苗采用的是早已普及的灭活疫苗技术，安全性更高。苏帕奇强调，政府全球采购疫苗的考虑因素包括质量、安全性、有效性以及获得疫苗的及时性。科兴生物承诺在下个月出货供给泰国，而泰国政府订购的阿斯利康疫苗可能需要等到今年五月或者下半年才能到货，因此政府将按照原计划购进200万剂中国科兴疫苗，率先为一线医务人员接种。目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正在向泰国食药监局申请注册，将会提供更加详细的相关数据，预计一月底前完成注册，二月份疫苗抵达泰国并开始接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近日，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郭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奠定了中巴传统友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在新时期，中巴合作呈现出一些新亮点，中巴友谊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升华。下面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的详细报道。
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郭伟表示，近年来，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遵循，以弘扬中巴传统友谊为依托，一如既往地向巴勒斯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用九个字概括，就是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
最近几年对巴勒斯坦的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援助的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援助建设巴勒斯坦拉马拉市政连接道路这个项目。我们双方呢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不利的影响，推动这个项目于2020年顺利的完工，有效的改善了拉马拉市区道路交通环境，提高了拉马拉城市的管理水平。第二个援助项目呢，是援助建设拉马拉学校项目，这个项目将在今年年内竣工，将丰富拉马拉市的教育资源。第三个援助项目呢，是援助巴勒斯坦人工草坪项目，让许多巴勒斯坦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难民营中的孩子，在体育运动中享受到了快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顺应时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郭伟指出， 在此背景下，中巴合作呈现新气象，产生了新亮点。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中巴友谊在共同抗疫中进一步升华。当中国发生疫情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总理阿什提耶及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慰问和支持，不少民众雪中送炭，向中国捐助了口罩等抗疫物资。而当巴勒斯坦发生疫情后，中国更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巴方提供各种援助，支持巴勒斯坦抗击疫情。
在双边这个层面，我们中国先后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四批抗疫物资的援助。2020年6月，中国政府还派出了专门的援助巴勒斯坦的抗疫医疗专家组来到巴勒斯坦，帮助他们抗击疫情，向他们传授中国抗击疫情的宝贵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们还安排了很多场中巴两国卫生专家的连线交流，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多边这个层面，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经救济和工程处下属的医疗机构提供了抗疫物资的援助，并通过难民救济工程处向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个人防护用品和健康包。
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阿巴斯总统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巴友好合作关系。阿巴斯高度评价中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衷心感谢中方及时为巴勒斯坦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和援助。对此，郭伟强调，中国和巴勒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坚持团结抗疫，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坚持合作共赢，维护公平正义。
习近平主席向阿巴斯总统强调，中方将继续毫无保留地同巴方分享抗疫的经验，尽己所能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并根据巴方需求继续实施有助于巴勒斯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项目，更多更好地惠及巴勒斯坦人民。我们中国愿意同巴勒斯坦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携手应对挑战，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中巴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不得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政策决断，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因中国产新冠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现良好，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使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号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此前，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13号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他表示，中国疫苗是安全的。土耳其全国医护工作者从14号开始接种中国疫苗。科贾同时呼吁民众早日接种疫苗。
我想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为了重返昔日的正常生活，我们需要接种疫苗。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伊朗举行海军大型演习，导弹、潜艇、无人机齐上阵。
伊朗组织的海军力量99演习13号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拉开帷幕。 在为期两天的演习过程中，参演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伊朗国产的征服者号潜艇首次发射了鱼雷，而一批无人机也执行了侦察和攻击任务。演习开始的当天，伊朗海军还展示了吨位最大的国产舰船莫克兰号。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东旭，这次伊朗海军演习跟当前的地区局势有什么关联？又展示了怎样的作战能力呢？
好的，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呢还是比较紧张，美国强化了在中东进攻性军力的这种部署。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必须要展示保家卫国的能力。海军力量99这场演习呢，可以说伊朗展示了一些全新的武器装备，包括呢一些全新的战术和战法。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不同层面的蜂群作战力量的整合。首先呢，在沿海和近岸的这样的一些水域，尤其是在水下的这个层面，伊朗会展示它的微型潜艇，包括它的这种中小型潜艇的作战能力，构建起水下的这种蜂群的作战体系。那么在水面上呢，伊朗可能会依靠各种各样的这种武装快艇，包括这种导弹艇和鱼雷艇，构建起的这种水上的蜂群战术体系。在空中可能有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侦察型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种具备自杀式攻击能力的这种无人机，也可以利用物美价廉、便于操作的无人机体系，针对沿海和近岸的区域进行有效侦察，也可以配合水下潜艇的蜂群，包括这种武装快艇的蜂群进行作战。那么伊朗的蜂群作战体系在沿海区域已经呈现出三位一体或者是三个层面进行力量整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所以我认为海军力量99演习是对伊朗新战术、新战法，包括一些新式武器装备的一个全方位的测评和检验，也展示了伊朗立足于这种新式武器装备的这种保家卫国的能力。主持人，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演习展示的伊朗海军吨位最大的国产舰船莫克兰号，它的性能和战斗力如何呢？
好的，莫克兰号的出现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艘8万吨级别的油轮，那么把油轮开到前线是非常冒险的。我相信呢，伊朗方面一定对它进行了技术改造。应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兼职的军用补给舰，海上的加油站，其实可以让伊朗的轻型护卫舰呢，包括一些中小型的舰艇，它的作战范围得到进一步的延伸。那么伊朗海军包括海上力量的这种控制区域，也会进一步的向外围进行延展。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伊朗国产的这种海上的支援平台。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内部结构进行了很大的改造，其实里面已经不装燃料了，可能是相关的作战物资、作战部队，甚至包括这种海上作战的特种部队。然后呢，在宽大的甲板上，我们看到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相关的特种部队或者是海军的突击队可以利用这种大型海上平台所搭载的4-5架的舰载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巡航，也可以针对一些沿海和岛屿区域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从目前来看呢，伊朗非常注重远海的力量投送，包括这种海上特种作战的能力。那么像这种海上的移动基地，或者说这种兼职的海上的补给舰，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它可以带领伊朗一些中小型的舰艇，包括轻型舰艇走向远海，有效的控制更为广阔的区域。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点评。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终审获重刑。专家指出，韩国前总统频频沦为阶下囚，与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世卫组织表示，已经有25个欧洲国家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法国强化防疫管控措施，不排除第三次封禁可能。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多国政要带头注射中国产新冠疫苗获国际认可，助力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伊朗举行海军大型演习，导弹、潜艇、无人机齐上阵。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世卫组织表示，已有25个欧洲国家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
韩国最高法院14号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作出最终裁决，判处其20年有期徒刑。加上此前干涉选举案被判2年，朴槿惠的刑期累计为22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锦哲，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最高法院对朴槿惠案的判决情况。
好的，韩国最高法院大法院对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进行终审宣判，裁定维持原判，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8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追缴犯罪所得35亿韩元，加上此前干涉选举案被判2年，朴槿惠的刑期累计22年。由此，在经过大法院的2次审判后，朴槿惠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之后，韩国第4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朴槿惠生于1952年2月，她因陷入亲信干政丑闻，于2017年3月遭弹劾而失去司法豁免权。同月31号起在看守所接受拘押。2018年8月，首尔高等法院对朴槿惠亲信干政案进行2审宣判，判处其2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亿韩元。但2019年8月，韩国大法院就朴槿惠亲信干政案作出裁定，驳回2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2019年7月，首尔高等法院对朴槿惠受贿案作出2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缴27亿韩元。但该案随后也被发回重审。2020年7月，首尔高等法院对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进行重审宣判，共判处朴槿惠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80亿韩元，追缴35亿韩元。主持人，
锦哲，对于韩国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韩国各界有什么反应？另外，韩国舆论认为今后朴槿惠有机会获得特赦，提前出狱吗？
对朴槿惠的最终裁决，韩国各界有不同的反应。据日前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韩国人反对赦免李明博和朴槿惠2位前总统。受访者中赞成在现任政府时期予以赦免的人占比37%，反对赦免的人占比54%，另有9%的人保留意见。韩国执政党党首李洛渊曾公开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向韩国总统文在寅建议赦免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引发舆论争议。韩媒预测，韩国政界可能重新讨论特别赦免朴槿惠和前总统李明博一事。14号，法院对朴槿惠的终审判决出来之后，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 前任总统被判入狱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应该把这件事作为一次历史教训，杜绝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青瓦台当天没有提及有关特赦朴槿惠的内容。韩国媒体推测，总统文在寅将于18号举办新年记者会，到时有可能对赦免朴槿惠和李明博两位前总统一事做出表态。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锦哲。
朴槿惠终审被判22年，他是否真的会服刑这么久？韩国前总统为何频频沦为阶下囚？就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朴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朴槿惠2017年3月因亲信干政丑闻被罢免以来，一直到现在其亲信干政案还有受贿案才得到终审判决。那么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耗时这么久呢？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朴槿惠啊，从2017年10月之后啊，他就一直呢缺席这个庭审，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检方要举证呢就相当的困难。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朴槿惠这个案件啊涉及的部门和人物啊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啊，韩国大法院对他的3项罪证当中，你比如这个闺蜜干政，还有这个国情院贿赂，以及这个非法干涉选举等等吧。那么这些检方要进行这个调查呢，它都涉及很多重要核心的部门以及重要人物，你比如像国情院啊，还有三星啊、财阀呀等等，所以检方在做这样的调查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也有相当大的一些难度。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检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检方检察机构本身内部就有很大的阻力。我们知道哈，检方内部呢他也有进步派和保守派之分，那么这个在检方在举证调查的时候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牵制啊，互相的阻挠啊，时常在影响着这个整个朴槿惠案件的举证啊、调查等等。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二审的时候，法院呢就是驳回这个一审的判决，让他重新审，所以他这个案件呢一直到今天。
相较此前被判刑的韩国前总统，除了曾经被判无期徒刑后被赦免的卢泰愚之外，朴槿惠22年的刑期算是最高的了。那么此次最终裁决作出后，是否就意味着朴槿惠真的将服刑22年呢？您觉得他是否有机会被特赦？
我觉得朴槿惠被特赦的机会还是存在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目前的韩国国内的政治情况来看呢，文在寅政府啊需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赦来形成一个团结的这样氛围。因为此前啊进步派和保守派就这个朴槿惠弹劾也好等等啊一些事件也好，这个民意分裂、舆论分裂，就是韩国的这种撕裂的情绪啊一直在韩国国内蔓延。所以呢，想通过特赦朴槿惠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文在寅政府啊想弥合这种撕裂的舆论呢，也想让国民呢这个团结起来，来克服当前的疫情啊，或者是经济不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内的现实情况。第二个需要呢，就是也是韩国政治改革的需要。那么实际上韩国从48年成立到目前为止啊，这种政治报复啊，还有这种政治清算呢、啊、这样的现象啊屡禁不止，有4位前总统都成为了这个阶下囚。那么韩国历届政府都在努力要想这个改掉这样的政治清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文在寅政府也想在这个方面呢做一些尝试和努力。第三个方面呢，也是韩国国内的这个选举需要。今年4月份韩国面临这个釜山市长和首尔市长重要的这个政治人选，另外呢明年3月份韩国进行新一轮的大选，就是总统选举。所以呢文在寅政府啊通过这样啊比如说这个赦免朴槿惠这样的事情呢，想得到这个反对派或者是中间派的这样的支持，来使得自己的这个选举吧更加有利自己的这个政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吧，朴槿惠也有被特赦的这种可能，因为他现在啊是69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从人道主义这个角度出发呢，我想他完全服22年的刑，这种可能也不大，所以文在寅政府啊特赦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嗯，我们看到朴槿惠也是继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之后，韩国第四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韩国总统下台后频频被秋后算账呢？
这个呢是跟韩国国内的这种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是息息相关的。那么韩国1948年建国以后呢，一直是由进步和保守派啊一直轮流执政，尤其是87年这个改为民主选举之后呢，这个进步和保守派轮流执政的更替执政的这种政治现象啊就频繁出现。那么它这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新的这个政党，比如说进步派，上任以后呢，他就把前任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政治的政策呀，包括总统所做的事情都要推翻，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清算、政治报复。那么这种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报复、政治清算呢，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虽然历届政府啊也在努力去尝试改革，但到目前为止，韩国的这种前总统沦为阶下囚的这种现象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韩国政治今后需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政治课题和政治难题吧。
好，非常感谢朴光海先生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5号的4:4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9万7485例，达到9106万1072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5835例，达到197万0741例。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负责人汉斯·克鲁格在14号的发布会上表示，已经有25个欧洲国家检测到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汉斯·克鲁格指出，目前已有25个欧洲国家检测到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由于这种变异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播性，放任其加速传播会给本已不堪重负的各国卫生系统带来更大的影响。他表示，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14号已经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变异新冠病毒。他呼吁各国继续加强病毒基因测序能力，并共享相关数据，团结一致遏制病毒传播。汉斯·克鲁格还指出，目前全球已完成的新冠疫苗接种中，95%的疫苗接种都集中在10个国家。他表示，世卫组织及合作伙伴正在努力，确保把疫苗运到每一个国家。他呼吁有能力的国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在全球公平分配疫苗做出贡献。
尽管德国已经采取了数周的硬性封锁令，但是近期的疫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对此，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加强自律，称支持在全境范围内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并且警告变异新冠病毒的扩散风险。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天的记者会上披露了哪些信息。
好的，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月14日0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978590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25164例，累计死亡43881例，较前一日新增1244例。该研究所所长威勒当天在记者会上对德国居高不下的新增感染和死亡病例数表达了担忧。他呼吁民众进一步减少社交接触，以遏制疫情快速发展的势头。威勒在记者会上坦言，由于各联邦州卫生机构的检测和实验室的化验次数及数据传输量在此前传统节日和跨年期间有所减少，所以差不多要到下周才能获得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统计数据，真实掌握该国疫情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当前在德国全境实施的硬性封锁令力度还不够，有必要更加持续地贯彻执行，甚至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措施。威勒一方面继续呼吁民众多待在家里，尽可能只跟相同的人员见面，另一方面要求雇主多鼓励员工居家办公。他还尤其强调了避免出游的重要性， 因为德国目前所发现的来自英国和南非的变异新冠病毒均可追溯到旅行史。威勒表示，虽然德国眼下只确诊了16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不应低估变异新冠病毒在德国迅速扩散，进而令该国疫情雪上加霜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政府宣布将对来自变异新冠病毒频发地区的人员入境实行更严格的规定。威勒14日还指出，跟去年春季第一轮限制措施相比，本轮硬性封锁的效果大打折扣，主要原因是限制令允许了太多例外情况，以及人们没有特别严格的遵守各项防疫规定。他比喻说，这就好比你站在雨中，手里有伞却不撑开，还说伞不起作用，你得用它才行。不过，对于未来的疫情发展，威勒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有信心，认为德国有望在年底前控制住疫情。主持人，
我们知道德国防控疫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限制措施，另外一个是接种疫苗。目前疫苗接种工作进展如何呢？
没错，德国主管疫苗审批的联邦机构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14日表示，截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新冠疫苗会比其他疫苗带来更多的副作用。据该研究所透露，到1月10日为止，已收到325起疑似注射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事件报告，其中51起程度较为严重，这一比例符合临床批准研究的统计数据，并无特殊之处。按照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截至1月10日，德国已有超过60万人进行了新冠疫苗接种。保罗埃尔利希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并未发现任何新的风险信号，且副作用的事件报告均为疑似，无法确认跟注射疫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10起接种疫苗后死亡的案例均为患有一种甚至是多种严重基础病的79岁至93岁之间的老人。该研究所强调，根据目前的状况来看，在欧洲获批有条件上市的两种疫苗的风险非常非常有限。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
再将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14号晚，法国政府在每周疫情发布会上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更加严格的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变化，同时继续对受疫情影响的经济行业提供支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延宁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更加严格的措施来应对疫情，而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是否表明目前法国的疫情出现了明显恶化呢？
好的，当地时间14号晚，法国政府总理卡斯泰和卫生部长、教育部长、经济部长等6名政府成员一起出席了每周的疫情发布会。总理卡斯泰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法国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去年年底节庆假日而出现明显恶化。他对法国民众在此期间表现出的责任感表示感谢。不过，卡斯泰同时也表示，目前一方面法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住院病例和重症病例等主要指标仍然维持在高位，医疗系统面临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在英国、南非等国家发现的变异病毒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据法国卫生部长维朗在发布会上的通报，目前法国本土已经发现感染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的病例。另外，法属圭亚那等海外领地面临在巴西亚马孙地区发现的变异病毒的传入风险。鉴于上述情况，卡斯泰宣布了一系列新的防疫措施，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从16号本周六起的至少15天内，宵禁开始时间提前到18点的措施，将从目前的东部25个省份扩大到法国全境。其次，由于变异病毒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染性增强，将加大学校内的病毒检测力度，每周检测规模提高到30万次，同时加强在学校、食堂等薄弱环节的防疫措施。之前仅针对青少年开放的室内体育活动也将重新暂停。第三，从1月18号起，法国将加强边境管控，入境法国时需要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国家和地区范围扩大到所有非欧盟国家和地区，抵达法国后要自我隔离7天，隔离结束后还需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卡斯泰同时强调，法国目前的疫情还没有到实施第三次封禁的地步，但是如果未来几天疫情出现明显恶化，政府将立刻重新采取封禁措施。主持人，
现在很多国家都寄希望于大规模接种疫苗来遏制疫情，那么法国最近也是加快了步伐，那在1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是否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在疫苗接种方面，法国最近也在不断推进疫苗接种速度。卡斯泰总理和卫生部长维朗在14号的发布会上介绍了新的推进举措， 主要是从18号下周一开始，除了之前宣布的75岁以上老年人、医护人员等高职业风险人群外，患有6种可能导致出现新冠肺炎重症的疾病的高风险人群都可以登记预约疫苗接种。据估计，这部分人群规模在80万左右。那这个消息宣布后呢，记者注意到各媒体平台上询问6种高风险疾病名单的网友非常多。另外，法国加快了疫苗接种中心的开放速度，将有700个接种中心开放。民众可以通过前往最近的疫苗接种中心以及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预约接种。法国政府希望在1月底之前为100万人进行接种。当天发布会上，其他内容主要还包括加强对大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健康支持。在经济方面，将根据每个行业受疫情和政府防控措施影响的不同程度，继续给予相应的扶持和补贴。主持人。
好，感谢贾一宁。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因中国产新冠疫苗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现良好，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批准中国新冠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使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号接种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10号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而塞舌尔也成为非洲地区首个开展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的国家。拉姆卡拉旺表示，希望通过自己亲身示范展示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我将成为塞舌尔首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我希望借此树立一个榜样，增强民众对疫苗的信心。疫苗为我们针对新冠肺炎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武器。
韩国最高法院14号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作出最终裁决，判处其20年有期徒刑，加上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刑2年，朴槿惠需累计服刑22年。
朴槿惠也是继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之后，韩国第四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认为，韩国总统卸任后屡遭清算，这与该国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韩国1948年建国以后呢，一直是由进步和保守派啊轮流执政。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新的政党上任以后呢，就把前任的所有的政治的政策呀，包括总统所做的事情都要推翻，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清算、政治报复。我认为这个也是韩国政治今后需要解决的最大的政治课题和政治难题。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签署命令，批准该市中小学从1月18号起恢复正常教学模式，此前实行的其他限制性措施将延长1周。此外，索比亚宁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根据索比亚宁签署的命令，莫斯科市中小学所有年级将从1月18号起恢复正常的面对面教学，学生的公交卡将被解除锁定，继续实行优惠政策。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孩子们已经厌倦了居家隔离，但是中小学生患病的风险依然很高，所以学校应当最大限度地严格遵守防疫措施。他还表示，一旦某个班级出现确诊病例，整个班级将暂时进入远程教学模式。此外，莫斯科各高校、职业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还将在本月21号之前保持远程教学或者放假状态。索比亚宁表示，即将于1月15号到期的限制性措施将延长到21号，其中包括老年人和高风险人群继续居家隔离，企业保证30%的员工处于远程办公状态，餐厅和酒吧从晚上11点到早上6点禁止营业，剧院、电影院和音乐厅的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可容纳人数的25%，禁止在博物馆等机构举行大型活动和公开演讲等。索比亚宁指出，莫斯科的疫情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年假期阻止了发病率的增长， 而且疫苗接种的速度正在加快。而另一方面，新冠肺炎患者住院率并未出现明显降低。他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以便让城市重回正常的状态。截至莫斯科时间14号上午11:40，俄罗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763例，累计确诊达到349万5816例。莫斯科市单日新增5893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877428例，其中累计治愈72万2487例，累计死亡12241例。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中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韵你好。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好的，今天开始呢，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呢又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明显降温了，寒潮天气再度来袭。那么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再次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预计呢从今天一直到17号将会有寒潮天气自西向东的影响我国的大部地区，新疆的南疆的西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内蒙古的中西部以及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先后会刮起4到6级的风，阵风会达到7到8级，日平均或者是最低气温呢会下降6到10度。其中呢像新疆南疆的西部，山西的中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云南的东部，贵州的大部和江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区呢，降温幅度会在10到12度，局地的降温会在12度以上。此次的寒潮的降温幅度是比较的大的，但是大部地区的这个气温呢将会高于上一次的这个寒潮过程。那么寒潮过后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会南压到江南南部到华南的北部，而零下10度线将会是在河北的中部到山西的南部以及陕西的中部一线。所以未来的3天时间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增衣保暖，减少外出了。潮雨。
那么这次寒潮会带来更多的雨雪天气吗？
事实上呢，今天呢东北一带呢还普遍会有降雪天气，特别是在东北的东部，降雪呢还将会有所增强，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部、辽宁的东北部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雪。那么随着冷空气南下，本周末呢南方的雨雪也将会明显的增多起来。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17号的这段时间，像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汉、江南的西部和北部以及华南的西部等地呢，先后都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而在高海拔的地区，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雪或者是暴雪。那么明天呢，南方的雨雪范围是最广的，那么像是武汉、南昌、长沙呢都将会有雨夹雪，贵阳呢还将会出现降雪。这一次的寒潮过程当中呢，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以及东北等地的雨雪范围都是比较广的，局地的降水量是比较的大的，所以需要防范道路湿滑、积雪以及结冰，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超玉，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终审获重刑，专家指出韩国前总统频频沦为阶下囚，与国内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世卫组织表示，已经有25个欧洲国家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德国2020年经济萎缩5%，业界普遍认为德中经贸合作深化防止了德国经济因疫情陷入更深低谷。
接下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将关注美国疫情拐点仍未到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高峰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截至当地时间的14号，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超过38.4万例，其中2021年刚刚过去的两周内新增死亡病例3.8万例。然而，美国疾控中心预测，接下来的3周内新增死亡病例将达到9.2万例，届时美国累计死亡病例数将升至47.6万例。那么，为什么美国疫情的拐点迟迟不来，反而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峰期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全文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目前美国疫情形势持续恶化，据统计一月尚未过半，美国疫情死亡人数就超过去年八月整月的死亡人数，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情况尤为严重。本周一，加利福尼亚州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万人，该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马克加利介绍说，
过去一周来，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亡，在今天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3万人，这是一个重要而可悲的里程碑。
由于疫情越发严峻，该州很多医院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会让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医疗系统彻底崩溃，医护人员不得不一再呼吁人们重视疫情。加州圣玛丽医疗中心医护人员门蒂西基说，
我们仍然有很多病人，而且病人的病情越来越重。我们医院使用呼吸机的病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不得不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从20张增加到54张。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病人在急诊室等待重症监护床位。每天都有新的急重症病人，越来越多的病人被转到重症监护室。这简直是毁灭性的，不只是老人生病去世，还有很多年轻人。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从去年11月以来，洛杉矶县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000%。目前，洛杉矶县医院系统面临极限压力。据卫生部门统计，全县仅有不到700张病床可用。此外，洛杉矶县新增确诊病例数激增，平均每分钟有10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亚利桑那州正在成为新的重灾区。据亚利桑那新闻网报道，周三该州报告了超过5600例新冠肺炎病例和119例已知死亡病例，新增病例率继续领先全国。当地时间13号，亚利桑那最大的医院系统班纳健康首席临床官马乔里贝塞尔表示，亚利桑那州连续数周都是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州之一，目前约有1/10的亚利桑那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数周来，亚利桑那州一直是全美新冠感染率最高的州之一。据保守估计，目前约有1/10的亚利桑那州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州的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继续攀升。本周，亚利桑那州新冠死亡总人数超过10000，超过了华盛顿大学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几个月前的预测，而且病毒的传播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亚利桑那州到本周二的7天平均新增病例数在全美排名最高，上周大部分时间分别列第一和第二。医院正在经历一场激增中的激增的疫情，未来几周情况可能会更糟。虽然亚利桑那州从去年12月14号开始第一期新冠疫苗接种，但这一过程进展缓慢。马乔里贝塞尔表示，人员配置不足成为接种疫苗的最大障碍。
Hospitals in the state are under immense pressure.
亚利桑那州的医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在进行调整以容纳更多和病情更严重的患者。目前，亚利桑那州58%的医院床位被新冠患者占据，这一比例在我们的重症监护室甚至更高。我们的卫生系统在应对疫情时已经面临着巨大压力，现在又开始为所有亚利桑那人接种疫苗。人员配置不足是我们目前接种疫苗的最大障碍。
本土出现新冠病毒变异也是美国疫情不断恶化的原因之一。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1月8号根据所获得的一份文件报道，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曾在1月3号向各州发布报告，除了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外，美国可能存在一种新的变种，这种变种在美国进化并正在推动传播。威斯康星州流行病学家瑞安·维斯特加德13号也表示，在威斯康星州发现了一种新的更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会导致人们病情加重或者更容易死亡。我们从流行病学研究中看到，它传播得更快，所以它更具传染性。
根据华盛顿邮报11号报道，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新冠病例的上升幅度类似英国的疫情曲线，因此有可能出现像英国发现变异新冠病毒的状况。福奇指出，有可能美国已出现了本土的突变毒株，这种突变体对于美国人自己更容易传播。当地时间13号，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他们发现了可能源自美国的两种新冠病毒变种，其中一种在去年12月底和1月初的三周时间里迅速成为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主要新冠病毒菌株。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据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动物园至少两只大猩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成为美国甚至可能是世界上已知的首批该种物种新冠病例。该动物园官员表示，大猩猩是由一名工作人员传染的，该工作人员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事实表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占有很高比例，这对于忽视检测和跟踪的美国来说意味着极大的隐患。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赢得了美国大学生运动联盟橄榄球赛冠军。当晚成千上万名球迷涌上街头庆祝，视频显示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大部分人并没有戴口罩，球迷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漠视只是美国的一个缩影。据多家外媒报道，已有三名在美国国会遭受冲击期间避难的议员感染新冠病毒。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12号最先宣布了自己的阳性结果，同时谴责了那些拒绝戴口罩挤在同一个房间躲避并等待了五个多小时的共和党议员。据美国野兽日报网站12号报道，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对此表示，这一事件可能会导致议员当中出现更多的病例，这种时候特别令人担忧。
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事情在变得不可控，我们进入了真正危险的阶段。我们看到的是非常陡峭的增长曲线，我们正面临公共健康危机，在这种时候特别令人忧心。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全文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乌干达总统和议会选举14号举行，选民将选出新一任总统和议会的499个席位。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的报道。
乌干达总统和议会选举当天早上7点正式拉开大幕。乌干达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了34684个投票点，约有1810万选民注册参加投票，投票于当地时间16时结束。本次总统选举又包括现任总统穆塞维尼、反对党民族团结纲领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基亚古拉尼等在内的11名候选人。现任76岁的穆塞维尼从1986年起担任总统，已经连任五届。在2016年选举中，他以 60.8% 的得票率获胜。原本乌干达对总统的年龄有所限制，使穆塞维尼难以寻求第六任期，但是去年乌干达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75岁的年龄限制，穆塞维尼得以参加竞选。参选的还包括反对党候选人基亚古拉尼，他是乌干达流行歌手，他创作的雷鬼音乐在东非人气颇高。2017年他正式踏入政坛，随后当选乌干达国会议员，并于去年加入民族团结纲领党，向总统之位发起冲击。投票前，乌干达选举委员会使用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来验证选民身份，选民必须在其注册投票点进行投票。选举结果将于选举结束后的48小时内公布。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韩国最高法院14号对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作出最终裁决，判处其20年有期徒刑。加上此前在干涉国会选举案中获刑2年，朴槿惠需累计服刑22年。
朴槿惠也是继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之后，韩国第4位沦为阶下囚的前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朴光海认为，韩国总统卸任后屡遭清算，这与该国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息息相关。
韩国1948年建国以后呢，一直是由进步和保守派啊轮流执政。那么它这一个特点就是，新的政党上任以后呢，就把前任的所有的政治的政策呀，包括总统所做的事情都要推翻，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清算、政治报复。我认为这个也是韩国政治今后需要解决的最大的政治课题和政治难题。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德国2020年经济萎缩5%，业界普遍认为德中经贸合作深化防止了德国经济因疫情陷入更深低谷。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德国官方14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停摆措施，使德国国民经济在去年蒙受沉重打击。不过，经济滑坡的幅度比预期要小。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天公布的数据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好的，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14日发布的初步数据，202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滑5%，在经历了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后，首次陷入衰退，并创下1945年以来的第二大跌幅。不过，由于政府祭出了空前规模的救助和刺激措施，去年德国经济的萎缩程度仍低于分析人士的预期。统计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造成重创，尤其服务和生产领域的活动大幅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海内外需求均出现显著下降，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录得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跌，出口骤降 9.9%， 进口减少 8.6%。 德国连续14年的就业人数增长态势也在2020年戛然而止，而且德国去年个人消费支出同比暴跌 6%。 相反，由于需购买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2020年的政府消费支出经价格调整后同比上涨 3.4%， 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经济注入了稳定性。另外，德国去年还自2011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财政预算赤字。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基金2020年的支出比收入高了整整1582亿欧元，赤字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4.8%，达到1990年以来第二高的赤字率。这意味着继2019年的525亿欧元预算盈余之后，德国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主持人，
据了解，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14号就该国经济形势做出了表态，他是怎么看的呢？
阿尔特迈尔当天表示，该国2020年的经济数据创下了惊人跌幅。在他看来，其萎缩程度之所以不如预期，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的韧性以及联邦政府提供的上千亿欧元纾困方案。阿尔特迈尔承诺将继续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保护德国经济免受不可逆转的实质性损害。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去年11月开启的第二轮停摆措施如今已被延期至今年1月底，但生产性企业此次并未受到影响。再加上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增添了人们战胜新冠病毒的信心。德国股市达克斯指数14日一度突破14000点，稍后又稍微回落。对于今年的形势，阿尔特迈尔乐观估计，德国经济将迎来显著的复苏。不过，阿尔特迈尔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按照他去年秋天的说法，2021年德国经济有望增长 4.4%。德国央行的态度也颇为积极，相信在当前的封锁措施解除后，德国的复苏还会继续。经济界更是有不少声音认为，受中国等国家强劲需求增长的影响，今年德国制造业将从中获益，稳步复苏。业界普遍认为，德中经贸合作深化防止了德国经济因疫情陷入更深低谷。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
当地时间14号，欧洲央行公布的去年12月会议纪要显示，该行预计欧元区经济将在2022年中期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欧洲央行对刺激经济所需的额外货币数额存在分歧，但一致同意有必要采取更多援助措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志的报道。
14号当天，欧洲央行公布了去年12月9号至10号召开的欧洲央行政策会议纪要内容。纪要显示，欧洲央行预测到2022年中，欧元区经济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预计通胀路径向下修正。同时，考虑到由此带来的通胀预期不稳定风险，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认为需要采取更多的援助措施，以维持有利的融资条件。委员们尤其对汇率可能对通胀前景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表示了担忧。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上升，对进口价格构成了下行压力。各方对新冠债券购买计划的扩大幅度进行了辩论，同时对向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的条件应该放松多少存在分歧。部分成员认为，目前提议的新冠债券购买计划规模尚不足以进一步放松融资条件，但其他人则主张更保守的做法。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最终商定了总额5000亿欧元的增加幅度。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近期经济遭遇困境，统计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沙特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3.4%， 是5年来的最高值。同时，政府继续推出大规模投资项目，以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和转型。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先来介绍一下沙特经济过去一年的大致情况。
好的，沙特国家统计总局当地时间1月14号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沙特国内通货膨胀率达到 3.4%， 为5年来最高。数据统计显示，由于政府从2020年7月开始将增值税率从 5% 上调至 15%， 国内通货膨胀率在全年下半年显著上升，各月通货膨胀率均不低于 5%， 并在8月达到 6.2% 的近年来最高值。受国际油价持续处于低位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沙特2020年国民经济遭遇困境。分析显示，尽管受下半年针对疫情的防控措施有所放松的影响，沙特国内经济数据下滑速度有所放缓，但大幅提高增值税率对国民经济复苏和国民消费信心的恢复仍造成一定压力。在此之前的5年里，沙特国内通胀率均保持较低的水平，通胀率为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主持人，
沙特在2016年公布了2020国家转型和2030愿景的改革计划，并且开始实施。现在已经过去5年时间了，目前改革成果如何？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为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沙特在2016年发布沙特2030愿景，计划改变当时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原油出口收入的状况，提出了包括新未来城、奇蒂亚娱乐城和红海工程等超大规模新城建设项目，并实现了世界最大石油公司阿美石油的上市计划。截至到2020年末，非石油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大大提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这一成就显示有关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决定十分具有远见。值得注意的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地时间13号在以视频形式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对话会议时表示，未来十年沙特境内将继续着力发展数字科技、交通、旅游、娱乐、体育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相关投资总额将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包括3万亿美元的新项目，而这些投资中的 85% 将由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和本国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其余部分将通过吸引来自海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外国投资来实现。这也充分显示沙特正在持续努力推动国民经济转型。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由于沙特周边安全形势和国内投资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民经济是否能如期实现2030愿景中所提到的具体目标还有待观察。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超。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4年前日内瓦的中国时刻，习近平提出中国方案，回答时代之问。
波兰前副总理表示，习主席4年前在达沃斯的讲话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高光时刻。
中国产新冠疫苗获国际认可，助力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份额实现历史最好纪录。
河北廊坊、定州等地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石家庄市藁城区将对全域进行消毒。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每一刻。
世界在你耳边，
世界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